感谢主的带领，我们继续下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的是知人古今的善。说起来，我们受古今的原因内容有很多种，归纳起来大概可以发现它的来源有三个方向。我们来看彼得前书，请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我们来看19节、20节。19节到21节，预备练。二章，彼得前书2章19节到21节，好，一起预备练。
我们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
这里特别提到有两种苦情的来源，第一个是因为20节讲的犯罪受责打苦难苦情，这个没有什么好可夸的，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犯错过错，我们受罚，我们必须要调整认罪悔改归向神，就能够解决苦难苦情的事。那第二种是因为行善为了主的缘故，19节跟21节这里讲，主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难，担当我们的罪孽，成就是叫救恩，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他一样，为了主福音的缘故受苦，这是好的。为了坚守我们的信仰，我们再来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二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所以这里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为了行善，有火的试炼，这是好事。受苦有苦情苦难是好事。那第三种啊，苦情苦难的来源呢，是根据耶弗记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来看一下耶弗记第一章。耶弗记的第一章，耶弗记第一章，我们可以从第6节一直看到12节，第8节，因为撒旦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就对他说：“你有没有留心观察我的仆人耶弗？在地上没有人向他完全正直敬畏神，也没恶事。”撒旦就说：“他能够这样，难道没有缘故吗？是你把他保护。”12节，神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他。”于是撒旦从神面前过去。再来看二章的耶弗记2章3节。3节到6节，3节一样，神也这样说。那后来撒旦说：“如果你 你没有做相当的保全，那怎么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神呢？也能够是完全正直呢？到了第六节，神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苦情苦难的来源是，你人非常正直，信仰很好，但是魔鬼来攻击你，骚扰你，你的苦难苦情是这样的。所以原则上苦情苦难至少有三种来源，那我们遇到的时候要想一想是哪一种。你没有灵修，没有做好信仰基本，做不好，没有遵守神的话，你不能说这是撒旦攻击，那是你错，你自己错了，犯罪过犯，赶快调整悔改归向神，直习神的愤怒，让这一切能够停止，让我们能够在安稳中间得到平稳发展。那另外一种是你为了坚守信仰，为了主福音的缘故，所以你苦情苦难，你是为这世界打拼劳苦，不是为了主福音的缘故，得救信仰得救的缘故，那是你自己找的，又不一样了，这个不同。再来是出于魔鬼攻击，当我们有破洞的时候，他就进来攻击。另外一种是你信心很好，他想破坏跟神的关系，所以至少这三种来源。不管怎么讲，出于神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过犯软弱所犯的，如果我们能够留意的话，其实对我们还是有帮助造就。我们来看那个诗篇119篇，诗篇的119篇，119篇从65节到80节这中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受苦出于神的，或者是出于我们自己过犯软弱的，我们能够调整了，对我们至少有三种的好处，我们一定要记得。请看71节，好，一起读一遍，念。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
这是第一个好处，我们受苦啊，再重新思考学习神的律法，圣经神的话，所以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以前以为这个话很简单，我们没有感动，但是我们在苦情苦难中间会想到，哇，原来这句话多好啊，你才会想象到原来真正最好的朋友是谁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不会出卖我们，更不会嘲笑我们，会帮助我们，只要在他的面前认真祷告，他成为我们最最好的朋友，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加倍给我们力量，不会撇弃我们，不会让我们孤单，在最需要的时候，他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投靠，最大的避难所，最大的一个避风港。这个是根据诗篇46篇的第一节里面讲的，会有这样的感受。那第二个好处呢，我们来看那个67节的念。
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
为什么会受苦情？因为还没有受苦情以前，我们就先不遵守什么话，就开始有别样的想法、做法、行为，偏向世界。所以受苦之后，我们就立志要来遵守神的任何每一句话。所以在真理里面讲，遵守神的话，就必得存活。真的是这样的。那第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们来看75节。好，一起读再念。
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
你使我受苦是
你
承
担。
在这里你会进一步的更加了解你跟神的亲密关系、生命关系。这里谈到我受苦是神以诚实来待我，你会发现那个生命的见证，你会发现真正对我们最诚实的、最了解我们的、最能够改变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早上我们讲了他的属性本质，他是怜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
信
实的，最后他是什么？
大有能力，
大有能力智慧，这是他的属性，他的本性。但是他做事情是按着公义和诚实来对待，来对待。所以当我们受苦，我们会了解，是以诚实来对待。根本不用看周边的人，也不用看什么外面什么。我们就看到神，他真的是公义诚实，所以我们会感谢、感恩，与这一切，神为了炼净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成为他喜欢的人，更能够亲近他，更能够得到造就，更能够明白将来神赐给你什么好处、福气、恩赐、种种能力。你更不会离开他，因为你体会到他这么样的公义诚实的对待你，你不会变质。那苦情苦难里面，我们会常常面临有一种状况，我们笑要谈的就是当我们面临到被毁谤攻击的时候怎么办。会在家里，会在教会，更会在这个社会，更会不管你在这个阶层高层也好低层也好，都一样会遇到。怎么办？我们要去找理论吗？一般的人做法是这样，想尽各种办，所以有的人就会约了谈判了、打架了什么了。那我们是神的儿女，你可以叫我吗？你叫我下去，你就跟得救距离非常非常远。你去找人家敌人骂来骂去，你跟天堂天国更远，跟地狱更近，真的是这样。怎么办？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当我们遇到这种苦情苦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来请看那个民数记的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十二章。我们要来探讨一节到九节，一节到九节这个部分，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讲到人的控诉，人的控诉是那个第一节到第二节，人的控诉。来到第三节啊，人的控诉。我们去读一遍，念摩西
举了五十女子为妻，你必暗探亚伦，因他所娶的五十女子久坐帮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在这里哦，他受到的苦情就是自家人的毁谤，姐姐米利暗跟他的哥哥亚伦，而且这个家庭是一门忠烈，姐姐米利暗是女先知，亚伦是神设立的一个大祭司，那摩西是最小的弟弟，他是神安排的这个领导人，神的仆人，要带领以色列人全两百万出埃及做旷野，所以一门忠烈，三个兄弟姐妹能够被神重用，在两百万的人口里面不简单。所以一个家庭如果 神特别重用，感谢主，但是也要谦卑。但是如果其他家庭没有这样特别被神选用，你也不要嫉妒，回报自己，不然这个很麻烦的一件事，神都在看。那我们在这里注意看，第二节，这话神听见，听见也就是知道的意思哦，神知道人的苦情哦，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神非常非常清楚哦。我们来注意看哦，摩西娶了古实女子，这个时候他原来在米甸旷野居住的时候娶了希波拉米特罗的女儿，这个时候应该是不在，所以这里有婚姻的问题，他再结婚。这个古实原来的意思叫黑，黑，所以表示这个女孩子长得黑黑的。那你不能说因为她长得黑黑，所以你这里说古实是印度，非常错误的解释。这个古实在当时是属于这个埃及，这个是指埃及南部的居民，埃及南部的居民哦，迦南地南部那个埃及，就是这个阿拉伯半岛这个地方。可是一般圣经学者的研究认为，这个是属于迦南地南部在北非的伊索比亚人，那边的人长得比较黑，是伊索比亚人。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这样子认为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看到姐姐米利亚的哥哥亚伦就借着摩西娶的古实女子这个婚姻的问题，就诽谤摩西哦。可是他诽谤到后来，他讲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神只单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意思就是说，摩西、亚伦、米利亚同样都是被神选召，都是重要的人物，没有错。可是你用那个娶古实女子这个黑的女子做太太这个问题，然后其实大家凸显的并不是那个问题，而是指责摩西独占神的启示、神的工作权，带领神的选百姓。他在要求哥哥姐姐，要求权力要平分，权力要平分，这个很可怕。其实神给每个人恩赐不同，你负责这个，他负责那个，你把你的责任尽了，你不要要求。你以为你很厉害，你有恩赐能力，你真的这么厉害吗？我们注意看神安排的负责人的位置，都差不多差不多的。他刚好很适合这个位置。当然时间到任下来了，神在安排的，你谦卑学习，你有机会以后也可以做到这个位置。但是你就是在做的时候，大家有这个责任职分的时候，你千万不能抢夺。神给每个人恩赐能力不一样，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他担任的角色不同，你千万不要拿来比较。结果为了要跟摩西要分配这个领导的权，没有尊重，其实这个权恩赐权与能力，这个是神给，这个没有办法平均。有的人虽然做负责人，他讲道没有能力；有的虽然讲道有能力，他做事行政不够力。要从各种角度去看，这个没有办法平分，是你谦卑学习神给你。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结果这个事情闹得兄弟姐妹的问题，诽谤摩西，攻击摩西，摩西都没有讲话，摩西很苦的，他都没有讲话。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被这样对待的话，你看看不得了了，不是你找我就我找你，骂来骂去甚至打架。不要小看我们人了，五六十岁已经没有力了，还会打嘞，七八十岁没有力也打嘞。 我曾经到过沦为那个安养院还在的时候，有一个80岁的老人家跟那个78岁的老人家打起架来，两个都打到流血了，住在安老院的院里头。为什么打架？为了一个82岁的老姐妹打架，争风吃醋，走路都已经慢吞吞的，你这样歪来歪去的，哎，还会抢一个姐妹，两个都比那个姐妹小呢，怎么想都想不到，你如果吃饭蹲下去，能够睡觉、上厕所，就已经相当好了，还要在那里打来打去，没有必要，也是打到两个头破流血。你如果没有灵修啊，年纪再大还是一样的，跑步没有几步就跌倒了，还是又打起来，怎么会这样？灵修不好嘛，没有祷告嘛，没有神的话，这种人会得救？绝对不得救。所以当我们已经有年纪了，人生有经验，还落入攻击人、诽谤人了，你要知道啊，你虽然一个拳头打赢人家，那个地是属于你的，绝对属于你，什么话都不用讲，你就是属于地的。照圣经标准是这样的，不能不防备，不然你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你受洗完以后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这样？我们照圣经的标准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的要求自己。人很奇怪，已经很老了，开始没有用了，跑步几步了，哈哈哈哈哈，都没有力量了，就是那个脾气没有减，非常的没有减，很大。一个照道理，你什么都没有力，你说脾气也没有力嘛，讲话，你今天微笑嘛，没有力。可是奇怪，那个脾气不但没有减，比那个20岁的还厉害。不奇怪的，你慢慢想看看，很奇怪。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注意灵修，我们都是怪一类。包括我没有灵修，脾气来也是怪怪一样的。如果想得救，赶快改正，不要再犯这个毛病。那个代表什么？代表地狱离你就在你的旁边吗？又代表什么？你厉害吗？没有，绝对没有。天堂离你挺远的。值得羡慕，如果我们遇到我就不要争，这真没意思。我们来看，你看这里的诽谤的第二个攻击，重点是这一切说法，这一切动作，神听见，神知道，他是知道我们苦情的神。就算我不讲话，他知道。结果摩西写的在这里，什么一句话都不讲。真正表现出他是成为全世界极其谦卑，就是在这件事开始，极其谦卑，能够对你家里百般忍耐，一句话也不讲，就好像孬种没有用一样，你选择不讲，祷告时。所以我们看那个第三节，这个时候圣经里面特别见证他为人极其谦卑，胜过世上的众人。你要有所付出，有所学习，你的谦卑才被神认定，众人也会看见，会觉得你了不起。表面上是你输了，但是神说你了不起，神就是要这种特。在人前赢，不代表你在神面前你是赢的，因为你用人的方法。感谢主，不简单，这个摩西真的不简单，这是控诉的来源。结果他选择不讲话，不回应，也不做任何什么，但是神帮他回应。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这里面呢，神出来讲话了。第四节，神要来处理这件事哦。你靠自己力量处理，神不帮你处理，结果你弄得越来越糟。这里神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亚，你们三个人都是神重用的人， 你们的问题，你们制造的问题，成为以色列百姓全百姓的问题。你说怎么领导？你私人的问题搞到家里混乱，甚至弄到教会，教会怎么进步，怎么发展？所以神要他们三个都来到会幕面前了，也就是来到神面前了。神要来做裁决。我们看那个三个人就在会幕面前，神在云柱中，云柱降下来了，降临站在他们会幕门口，也就是他们三个面前。神就说：“亚伦、米利亚，你们两个站出来。”神就讲话了，神认定好不代表好，神来处理，神来公义，用诚实来对待。第六节，神说：“你们听我讲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也就是说，真正的先知，神会用异象显明告诉他，在梦中指示他。虽然姐姐是女先知，哥哥亚伦是大祭司，但是神有这样对待他们吗？没有，神反而都是用异象异梦或直接面对面说话来对摩西说话。你说神比较喜欢哪一个？这样看就有分别了。那我们再来看第七节，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境中。第八节，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你们虽然是先知，我用异象异梦跟你们讲话，但是摩西我超越这些，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来是明说，不用明义。他必借我的形象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什么不惧怕呢？”意思就是毁谤摩西，神也选用忠心的仆人，等于是毁谤神。虽然我们说神的儿女没有错，但是灵修神要用的程度有分别。你敢随便吗？你不怕攻击毁谤这样的人，毁谤到神那里去？你说他一句嘲笑你，神不会算会。这里面就是这样告诉我，神喜欢的人，神爱的人，特别同在的，他的祷告神喜欢你。你在背后随便讲，非常危险可怕。你犯了这个毛病罪，不警醒，很危险。结果第十节，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这个时候神去做审判了。神的回应，因为带头的是米利亚，所以这里说米利亚马上就长大了，在当时长大的同时一种绝症，影响整个以色列百姓不能走，他被孤独的在营外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结果在这个事件里面，我们一般人被欺负攻击毁谤会很高兴，可是摩西不是这样，他有一顶一家的精神。我们来看那个十一节到十六节，这个时候亚伦一看米利亚长大麻风，他马上悔改。十一节他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的愚昧犯罪，将这罪加在我和米利亚的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经泛滥的死胎一样。”这个时候，摩西听从哥哥的话，然后十三节，他有爱心，哀求神为这两个哥哥姐姐代求，求神医治他。后来十四节说，对摩西说话，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亚被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全以色列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亚领进来好了才能行走。如果领到了犯错， 你看它的影响不单单是一个家庭，影响到整个教会的形状行动，所以要注意。这个就讲职会教干部之间彼此要同心合作，你不要一个一意孤行，有什么意见要共同遵行，不要让信徒看到当中有不合物，有对立的态势。这个神知道，神会看。如果中间有这样的情形，在教会团体里面要忍耐祷告神，神会有所反应，神会处理，因为是他的家，他的教会。我们其他信徒也不要在背后讲东讲西，你一讲你就有份有罪，你不是审判者，不要去讨论，有爱心去帮助他，神会带领，除非那个人不愿意悔改，一直在自己的错误、自己的狭隘的观念、行为动作、个性里面打转，神会教导。所以不用用人的方法态度。当然，我们不乐见在神的教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教会太好了，不但的灵修没办法长大，灵力也不能长大，会让我们退步，我们所做的功会全部白费，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灵修不好，个性不好，行为动作不好，所以一定要注意。刚才我们前面讲过，受苦情、受苦难有好处，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调整？有三个好处，还记得吗？在诗篇119篇那三节讲一讲。第一个是什么？可以马上看一下，这样印象会很深刻。
学习神的律例。
对，你会开始这个学习神的话，律例，律例就是神的话，会明白。你会开始学习啊，过去我就去，所以我犯这个毛病，我们很自然会有这种感动的。那感谢你长大。第二个好处呢？
遵守神的话。
会立志遵行，那你以后更有力量，你会慢慢得到很多恩赐、权柄、能力，神会与你同在。第三个呢？
神会诚实待我。
对，你会发现神是公义、诚实，对待我们任何每一个人，要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得救，让我们将来承担神更多的托付，这样不是更好吗？一定要记得，这个时候你不要去记恨别人，一直算别人怎么样，你会越来越退步。记住，不是神的果离我们不远，是地狱离我们不远，一定是这样的。当我们遇到有这样的对象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计较，神会回应，神会审判。当我们也不愿意叫，就要把我们带，但是在带到前，神会提醒他。神的团队干部，任何大大小小的干部一定要团结，乃至我们所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更要同心为和，团结在神的家、神的面前，不要被神叫到神的会幕面前、神的面前来，由神来公义来做审判的时候，我们站得住脚，站不住。有时候一件事情发生，两个都有错，一个前面错，一个后面错，更要小心。所以我们要效仿这个模型，不简单。所以对于整个这个事件，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反应。我们就提出以下三点。这个反应是我们对这件事情所得到的一种学习哦，这个很重要哦，不是把它那一点哦，摩西不错，姐姐你一定要不好，哥哥不好，我们不是只看到这里。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应该做什么反应？第一个，敬畏神。首先来看那个箴言22章，箴言的22章。箴言22章第4节。有时候看到圣经的话很漂亮，虽然看了常常看，但是没有遇到事情我们不了解，遇到哎感谢主，太第四节一起读一遍，念。这里你看，我们如果能够做到敬畏神。早上讲过，敬畏两个字，原来的意思是害怕、惧怕。我们常常讲敬畏神，我们搞不清楚，其实要害怕神，凡事要害怕神， 凡是要惧怕神，就是敬畏神。这里讲，当我们敬畏神，心存谦卑，这样做哦。每一件事遇到了，就算被攻击毁谤，在苦情中间，我们还是存心敬畏神，谦卑存心敬畏神，你就会得到这里讲的富有。看是有什么样的富有，经济不够，神会给你；身体健康，神会给你平安。哎，在工作上不顺，神会让你顺利。但这样的富有，我们缺乏的地方的富有，第二得到尊荣，神会帮助你。第三，神，生命是我们生活的一切的动力，没有了生命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敬畏神太好了。甚至在经典第一章第九章讲到，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第九章就讲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的好处真的太多太多，经典里面讲了很多，甚至讲到敬畏神，我们就得到生命的泉源，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大大的有依靠。这个在箴言14章26节27节写的非常清楚。所以既然我们会面对很多的苦情，甚至毁谤攻击，我们要敬畏神。你越敬畏神，存心神越站在你这里，一定要调整，没有别的方法，没有人的方法，像外面的一般来理论的，来打架的，来怎样，那个都是最不合圣经的错，最不能得救的错，一定要特别特别留意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要相信神，相信神。好，我们来看那个诗篇的37篇，诗篇37篇，圣经的话越看越有力量，很好，37篇。37篇，请看第五节。第五节，好，记住再念。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必依靠他，他就又必成全。
当我们面临苦情，甚至我们今天以攻击为棒的时候，尤其我们没有错。当然，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要检讨，有错我们深深的悔改改正，没有错感谢主。这个受逼迫，会有福气，神常常把恩典会给这样的人。这里讲将我们的事交托神，并且依靠他，就会成全。意思就是说要相信他，神就会让我们得到成就，走过受苦，这时候变成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们再来看那个箴言第三章，箴言的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三章，我们来看那个五节到七节，背念。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
这个五节七节我们都自己看都看得懂，我要讲的是第六节，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就必指引你的路。认定那个意思就是说相信，认定他就是相信神的意思，认定就要相信。我们在所行的一切事上，苦情啊，劳苦重担啊，有任何的委屈啊，毁谤攻击啊，你一定要认定这位神，他不会抛弃我，他会站在凡是遵循神的话的人的道路身上，所以你不要害怕，你要坚持到底，认定神就是相信他，抓住他的应许，抓住他的祝福，抓住他的帮助， 有耶稣同在就好了，不用害怕，人怎么说，人怎么回报，没关系。感谢主，像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他走那个哥哥他山上的路，他被鞭打，还要背十字架，他没有罪，但是他为了成就十字架，他认定这一条路他是要来完成的，要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事的罪，他努力去完成，要向他这样。我们遇到任何苦情攻击诽谤，也是这样认定相信，你有任何一点埋怨就破口破了。我们信耶稣就是要这样来认定相信耶稣到底。当我们看到那个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九节的时候，我们这个不用犯了的时候，大卫交代摩西，他交代什么？他说你要在，你要真的认识神，那个字就是相信神，认定神，神就祝福一切，你会持续在国王的王位上坐下去。他交代这个，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的九节，可见相信神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信仰课程。最后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苦情攻击诽谤的时候，怎么做呢？祷告神，非常努力祷告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的苦情，把所有的事情前前后后，我们一辈子一生的以前的现在的未来的，他全都知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更加努力祷告神。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章，请看二十二节，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二节一起读一遍，念。
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我们常常是面对这个信心的这个做法，就是哎，祷告求财富啊，求医病啊，甚至求东西啊。其实我们要这里注意的，所谓的信心，就是只要顺服神的旨意，而并非顺服自己。要记住，顺服神的旨意，并非顺服自己。不管我们出于信心的祷告，最后的结局神怎么安排，我们感谢。啊，不是说我们要这个东西哦，不然没有理由哦。主啊，你给我理由啊，你认真做事，你就会，你会得到该有的工作劳碌的报酬，你就可以领到礼。要顺服神的旨意，不然你顺着自己的意思，真的神顺着的意思留下来是好处吗？你没有顺，好像是见证，可是其实你困难，不是神的旨意。只有用自己的想法，没有完全的教导。所以保罗就讲，我们要随时随地都当祷告，随时随地的意思，然后警醒祷告。无论如何，我们的办法祷告神，我们谦卑一个人跪下来读，完全的祷告，然后将来如果可被罪，一起祷告。如果教会能够关心，能够同心祷告更好，我们会共同走过很重要的生命的恩典见证。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感受到我们人的苦情，神都知道。攻击回报，神也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受到真正最好最好的朋友是谁啊？是谁？神对，耶稣基督，是你的先生，不一定经常会骂我们。我们做丈夫的有时候骂太太，真的很糟糕。真的，我就想起来，为我们做那么多，我们还要念干什么？很糟糕。真正最好的朋友是太太，不一定。有时候会出一些鬼点子，违背圣经的，真的不是吗？我们都需要家里人的安慰，没有错。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决定事情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一定要这样认为。有一个弟兄，在他最困苦的时候，他祷告神，结果晚上做梦梦到他来到一个山上。我看到一个教会，他来到以后， 看到那个教会，又在山上就要爬坡，他爬到那个教会门口前面看，那个门口名字写什么？耶稣恩典。因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恩典的朋友了，完全恩典的朋友了。当他要走进门口的时候，那个名字就变成正耶稣教会，得到很大很大的安慰。感谢主，今天我是这样认定的。就算我们的太太、兄弟姐妹、孩子是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不知道谁先离开我们，那个床铺的两个人睡变成一个人睡，你最疼的孩子有一天会离开我，不是吗？只是暂时的朋友，最好的朋友也许就从以前现在以后都要我们改变，一定要请我们记住，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随意离开这么好的一个朋友，不然你遇到任何事情怎么办？生命的抉择，任何人有帮我帮助没有？感谢主，我们找到了这个非常宝贵的朋友，千万不要离开他，一辈子守住他，除非我们违背他，不然他不会否认我们的。唱诗，213首。